这个大家老超要我的联络方式，我就写黑板上了，你们都记下来吧啊。不过这电话不是我接的，是我秘书接的，找不着我你们就有什么事儿。你说我参加过香港培训，我一定会给你回电话。你说没参加过香港培训，可能就没机会了。那个 HCCC 这是我们教会的哈罗斯的 Transformation Church， 2005@gmail.com， 这是我的 email。 现在发 email 别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们最好晚上打，你们白天打我们这儿晚上就没有人了。这不是我家里的电话，我给你的是办公室的电话啊，找我你们就半夜打，12点钟左右11点钟都行。1、2、3、4、5啊，礼拜一我不在，2、3、4、5大概你差不多能找到我，好不好？有什么大事儿就找我，小事儿就别找。所以好，我们开始上课，来我们上课，我们现在看讲义吧。我们现在我的引言也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讲了我个人建造教会的一些体会。那么这些体会都是个人性的，不过对圣经的理解，那么我们要进入到圣经中来，我们看到教会怎么建造啊，教会怎么建造。我们首先看你们的讲义的第几页啊？第3页是吧？崇拜的更新。好，我们来看崇拜的更新。其实啊，这个崇拜每一个宗派都有不同的崇拜方式，大家在崇拜的核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什么是崇拜呢？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尊崇。崇拜就是指对崇高的神的一种敬畏。崇拜英文的意思是对神的品格、道德属性和他的美好发出应有的颂扬。总之，崇拜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啊。如果叫我们讲的执事 ，minister， 执事也就是服侍的意思，服侍，英文叫 minister， 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来进行聚会。那么崇拜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啊，或者说是一个最正宗正统的一个聚会。这一个崇拜，我们看使徒行传2:46-47，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时圣灵降临，彼得讲道，3000人信主，教会成立。然后在使徒行传2:46-47描写的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崇拜的方式所以看来崇拜赞美神是非常合神的心意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敬拜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敬拜他。所以这一点在向大陆人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大人会说神真自私，创造人就是为了敬拜他。你们会听过这种问题吧？当你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会听到这种问题。那么大人的知识分子对崇拜的形式也反感，他们觉得想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敬拜，三敬三祝。我们这里有多少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经历过，40岁以上的懂一点，再往下不太懂。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三敬三祝，早上吃饭了崇拜一次，对毛泽东；中午的时候要吃饭崇拜一次，晚上再崇拜一次，跳孙子舞，对不对？那年纪大了很懂了，所以很多大人知识分子，如果他是大概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他会对这个很反感，对崇拜他不喜欢，他就想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崇拜方式，他会提出很多问题来，对不对？那你们怎么回答的呢？我的回答是，毛泽东在那个时候窃取了上帝的荣耀，他把对上帝的尊崇的方式用于他对个人的崇拜。他比我们对上帝的崇拜晚多少年呢？晚太久了。自从有人类就有对上帝的崇拜， 有教会，不管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的在圣殿里的崇拜，还是到新约教会，新约的人在教会里的对上帝的崇拜，这个方式是不是跟毛泽东学的，而是毛泽东是跟他们学的。所以他们的先入为主，因为他以为是我们中国人怎么这样，到西方的这个样，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区别的，文化大革命什么的。所以这个要跟他们解释一个时间的历史的不同，另外一个对神的崇拜，一个对人的崇拜，这崇拜的不同。在旧约时代，最先的崇拜例子是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和亚伯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呢，这个在该隐和亚伯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献祭最后神喜悦了亚伯的献祭，没有喜悦该隐的献祭，所以该隐最后就发怒了，对不对？该隐发怒了以后做了什么事呢？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把弟弟杀了。所以这是最早的崇拜的记载，对神的一种尊崇和献祭。亚伯献祭了一个羊羔，该隐献祭了出生的土产。所以有的人说上帝喜欢吃肉，不喜欢农作物，出生的土产也是很好的嘛。那我们有在立位记上，我们有素祭嘛，对不对？也不都是凡祭嘛，有素祭。那这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神喜悦那个献祭的人，所以献祭的时候崇拜的时候心意要对，心意如果不对，关注是形式那个就缺乏了崇拜的内涵。我们第二个就是在看到说，在挪亚时代筑坛献祭给神，当洪水过后，挪亚和他的子孙们儿女啊，太太他们八个人吧，他们就开始献祭，开始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献上崇拜。那更有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有了集体崇拜的生活，所以他们没有被埃及的文化所吞没改变。以色列人是很独特的民族，他们走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啊，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都不改他们的崇拜方式的。他们十个人就要有一个会堂，就有会堂，在这会堂里他们就是献祭、读经、祷告，教导儿女用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不管被掳到哪里去，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也知道他们有一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他们祖先的神，所以他们不改变他们的信仰。中国人就不行了，中国人到了西方就被改变了，我们所留下的就是中国味。所以说什么最爱国呢？是我们的胃最爱国，我们爱吃中国食物。可是方式其实食物也会改变，我的儿子他们已经不太喜欢吃中国食物。当我他要过生日，我说你选择餐厅，爸爸请你吃饭，他一定选美国餐厅、美式餐厅或者法式的，他不会选中国餐馆。那当我一过生日，这个他就说我们去哪里吃，我一定是点中国的餐馆，广东菜，我喜欢吃广东菜。所以这个最后说中国人来到大太平洋长的就是个胃爱国，其他最后都变了。没有办法，孩子生在美国讲的是英文，他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教育，完全改变。我的小孩小时候不承认他是中国人，我说你是哪里人，前一次还是说 America， 我说你不是 America 是白的，他说我也白，一点都不可以。到了高中，他遇到了种族歧视问题，他开始是明白他是中国人，所以他开始来寻找自己的文化，可是已经晚了。所以做父母的最好在海外移民的小的时候就，你看以色列人就用圣经教导自己的儿女的，以色列人的他们从来不用当地的东西去教导，那这个很厉害。我觉得这点韩国人做的很厉害，韩国人在北美啊，他们教的见到的特别好。他这个教会不仅传扬真理，而且他们也就是在社区的服务和这个本国文化的教育，在教会里比中国人都强。韩语的学校都是完全由教会办，中文学校都是由世界办， 教会也有，但是很小。我们华盛顿有一些中文学校，都是几千个中国学生，那么很少有教会办。教会我们当然有办，我们教会办主要为教会自己的弟兄姊妹来服务的。他这个韩国人做的好。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韩国的教会，这个教会叫做 KCPC， 是个长老会，有6000个韩国人的教会。我去过好多次，他们也请我去讲过道。这个教会最近建了一个新的教堂，买了70个英亩的土地，他们一个礼拜的奉献可以达到100万美金。你会想到这样一个教会的力量吗？他们6000个人只有7个牧师，有30几个长老，长老里面有一部分是案例的，有一部分是选举，非常会管理。那我问你们教会成长的秘诀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第一，坚守真理，忠实的传讲神的话。长老会很会讲道，长老会就是加尔文神学嘛，他们神学非常严谨，讲神的话，当然他们不太强调神迹奇事，反对灵恩的，这个没有错。可是他们，你不一定这个反对灵恩就错呀，这个极端灵恩是需要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是灵恩教会增长，这个传统教会这样增长做得好。第一，严守神的真理，教导圣徒；第二，社区关怀。我告诉你，他的午餐做的是好吃的，大碗特大。我去了，你不管谁路过，哪有什么乞丐，只要是路过教会进去，就一大碗，不要钱的，免费。我去看他们教堂的时候，带了我们教会80多个弟兄姊妹去看他们教堂，每人一大碗。我说我们看教堂不好意思，他说那个后来主任牧师，你看6天的主任牧师还有时间接待我们，那真的是给我们很有爱心的。那个主任牧师一个礼拜讲5次道，因为他们现在那教堂不够用，一次只能坐1500人，根本不够用，讲5次道，他有时间接待我们，给我们20分钟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回答三项：第一个，讲台忠实的传讲神的话，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比你打枪趴下重要多了，比神迹奇事先知预言重要多了，这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个，爱心，进入社区，教会不是关在我们教堂里自己引教自己这个喜乐的就可以了，不管世界的疾苦，他们不是的，他们对整个的世界开放，所以在那些穷人的眼中，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接纳他们。第三点，韩语学校，吸引那些韩国人来，孩子都送到韩语教来学韩语的时候，孩子上课大人干嘛呀？去做礼拜去，崇拜去，没有别的办法，没地儿可去，除了大堂有地儿坐，其他地儿没地儿，就站着，所以都得进去听道。三点，我想我们可以借鉴。所以在以色列人这种崇拜生活，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逐一座坛，对不对？你读圣经，你看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逐一座坛，在伯特利逐一座坛，走出又逐一座坛，雅各也走到哪里逐一座坛。那么这坛就是让敬拜生活，以色列人的生活全部呢是在敬拜与神的一种关系。到新约时代的敬拜，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一段谈话，大家都很熟。那我想这里边还有新信徒的不太熟，看一下约翰福音，打开圣经好了，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第4章，耶稣在传福音的路上经过了叙加，在雅各井，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有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跟耶稣有一段关于敬拜的谈话。这段谈话神学意义极其深刻，我们常常会讲到这段是传福音。耶稣你看多有爱心的啊，见一个姐妹啊，就抓住机会跟她传福音，而且从哪儿谈起？从人身体需要的水谈起，进入到生命的活水。哇，很深刻， 可是我们就忽略了，其实耶稣在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敬拜观念。你看那个妇人呢，她知道耶稣是先知了，然后耶稣让她丈夫也来喝，这个妇人说她没有丈夫，妇人撒谎了是吧？她有，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虽然没有法律上的丈夫，但是她有实际的丈夫，她有五个丈夫，就有五个丈夫。耶稣讲这个是让这个妇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首先承认自己是罪人，但这里边很重要一段是在21节以后。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去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新一约的敬拜观念，用什么？心灵和诚实。那这个妇人也有他的道理，他说我知道弥赛亚那个从未基督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这话的就是他。然后呢，那个妇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在前面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着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先在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该在进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在妇人的敬拜是一种无知的敬拜，撒玛利亚人是在山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了，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犹太人视为他们不存，所以歧视他们，瞧不起他们，所以不允许他们到圣殿里去敬拜，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在山上又建了一个殿，他们认为应该在山上敬拜，当然他们的祭司会告诉山上敬拜是对的，耶路撒冷不对。可是耶路撒冷呢是犹太人的敬拜，犹太人敬拜跟他们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敬拜，这叫有知识的敬拜，这个是对的。按照犹太人的方法，在圣殿过去是在哪里呢？是在坛发展为什么成为什么帐幕，在埃及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他们是在会幕里边敬拜，对不对？那个会幕严格的按照上帝的启示，摩西的指示到会幕，后来发展到他们从游牧的变成固定住在耶路撒冷了，就开始建造圣殿了，把约柜安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开始圣殿的敬拜。这圣殿是犹太人的敬拜中心，圣殿是犹太人敬拜的一切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圣殿带有意义，就是那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地方，圣殿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敬拜他一定要到圣殿来。圣殿的祭司特别忙，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在神，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心灵和诚实。所以你的心，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新约的敬拜完全颠覆旧约的敬拜方式，敬拜的观念完全的这种颠覆性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新约的敬拜，这个敬拜是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旋律了。所以今天基督教会我们的改革，尤其我们改革宗教教会，我们改教以后的教会，我们不太重视圣殿，我们重视心灵和诚实。你看整个天主教演变最后又演变到圣殿的敬拜，对不对？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刚开始都是时期的教会，有没有圣殿里的敬拜啊？最早有，最早当没有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圣殿里，因为犹太人都是犹太基督徒。他们你看使徒行传第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记载了彼得约翰，对不对？他们三天信主建立了教会，彼得约翰下午申时3点钟去店里面去干嘛？祷告。他还是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是早晨、中午、下午3点，那么一天3次去祷告。他就祷还是圣殿里面。后来他们被逼迫，他们不敢在圣殿里面，他们才开始建立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他们在哪里？在坟墓里面，在各地四处敬拜，就干脆不是圣殿的敬拜，真正的回到新约的意思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对不对？两三人奉我的名去会来领圣殿。这是一种敬拜的 至于地点，新约教不太在意，因为也不可能在意，那个时候被逼迫，就像今天中国家庭教会不太强调圣殿里的敬拜，也跟环境有关系，因为你建了殿不给你拆了，你建了教堂他不让你建，不能给你拆了，你反而会引起一些麻烦。那只有三座教会，政府允许的教会可以建堂，那他们还是很注意圣殿的敬拜，他们的团契生活可能就不如我们家庭教会的效果那么强。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这个圣殿的敬拜成了主旋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旧约的一种敬拜的方式。当心灵的诚实、团契的敬拜变成主旋律的时候，就变成新约的方式。天主教是不是新约教会呢？天主教是新约教会，后来新约发展成为天主教、东正教啊，希腊这个东希腊正教跟天主教分家以后，这个敬拜方式还是圣殿的一个敬拜。天主教大多数都是主张在殿里面做的，他们牧师讲道讲的很短的，对不对？啊，不是，神父讲道、主教讲道讲的很短，可是呢，他们崇拜的礼仪非常的繁杂，非常的繁杂。东正教也是，你们去过东正教教堂没有？谁去过去过？东正教有什么特点跟天主教不同？
很多的画像，
还有呢？圣餐的顶杯有象征，还有呢？点香、点蜡烛，还有呢？没有礼物，不能够没有礼物的，贵的，贵的。这个叫呢，有一个啊，天主教的敬拜。有休息看看，我参加过天主教的敬拜，我就是什么都要尝试一下，我不会那么晃的说我进入天主教我就直接错过了，我没什么严重。我去巴黎圣母院，我也去过威尼斯的大教堂啊，只要我去，我知道那个著名的历史的教堂，那我一定会去的。比如我们那几个大教堂我都去过啊，米兰的大教堂我都去过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威尼斯的大教堂，正赶上弥撒时间，我带了三十几个同工，都是温州的弟兄姊妹。我们退休会结束以后，他们带我去威尼斯去玩一玩。我们到了那个教堂，这教堂很出名的，这个主教我知道，这个主教是红衣主教，所以我们去看看，正好这个红衣主教亲自主持弥撒，多少人知道在里边大大大教堂金碧辉煌，七个人。很难过的，加了我们三十多个人，那个主教一点都不会感到欣喜。如果我们一个小教会七个人，老板说你各位都是个乐成什么样，脸都乐成一团花的招待我们，不理你。该干嘛干嘛，我们每个人都千杯都想着有点生产，塞到你嘴里面去。我们体会到天主教的一种崇拜，有的藏不住的，有没有讲到同样的方式？有的场景，这种肃穆，这种上帝的那种荣光，你在这个殿里都感觉到，可能缺乏了肢体的生活，缺乏了活泼的生命。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敬拜的观念，就是心灵和诚实，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中国大陆家教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抓住了敬拜的真谛，觉得这个很重要。不太在于形式了，抓住了这个地方的问题，而且我们不那么固守，不那么固守。所以我刚才说，大家在看这个第四页了，是吧？是你们的第四页吧？第四页，直至使徒行传时，崇拜的意义有了改变。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复活、升天，以自己为完美的祭献给神。成了永远救赎，所以今日的敬拜的生活也不再用献牲畜为祭物来求神赦免罪了，而是在七日的第一个早晨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我们今天会面对异端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异端叫做基督教，一个叫这个福临安息日， 其实你，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这座教会参观过没有，或者你们去过没有，你们可能不以为然。我们教会，我在华盛顿刚才又牧养了另外一个教会，是台湾人的，他们没有主任牧师，我给他们带领了两年。我们租的就是安息日的教会，所以也常常跟安息日的牧师打招呼。这个安息日的错误就是守安息日嘛，它是旧有的崇拜方式嘛。他们，我们为什么跟他不同呢？我们礼拜天的，他认为你错了，你不守安息日，因为下面说一定要守安息日，我让你我安息觉得安息，所以守安息日是必须的一种宗教形式。那我们为什么不守呢？我们为什么礼拜天呢？是因为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主日崇拜是 salvation， 是庆典，是庆祝，所以基督教的主日崇拜应该是活活的喜乐的，而不是忧忧愁愁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应该喜乐的。所以我看到您的教会很喜乐，这点是我们可以休息的，我不要一概排斥他们喜乐。所以我看到是这个敬拜，你看这个到了今天的敬拜啊，王美东是基金会学院的院长，马来西亚也是我的老师，他上过我上过的一门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每次到槟城都请我吃饭。他有一段，在他一本书中，他是这样说的：崇拜是上帝的灵触摸我们的心灵的一种荣耀的经历，也是我们对上帝的爱与大能的感叹与回应，故此心灵被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感动，才会产生崇拜。我们可以采用一切正确的技术和方法，也采用最完善的礼仪，可是仍旧没有崇拜的经历，直到圣灵触及我们心灵才是崇拜。所以最重要的不在于外在的方式，乃在于内在生命的经历，这种对崇拜的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大家这个一会儿会接触到敏感问题啊，崇拜的不同。但是王美东我很赞同他这样讲，这就是完全是新约的一种崇拜方式，不管外在的形式多么完美，可是如果没有心灵跟神的那种契合，这个崇拜还是不完美的。那在这点，我们大陆家庭教育的还不错。我们这个崇拜的时候，我很喜欢的，我在杨振宁弟兄拍的片子看到，他们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都不用琴的，他们拍起手来。哇，唱的真的是感动。我常常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带进带的都看谱，你不要说底下唱歌的，知道吗？家庭教会没这个东西，哗哗全在脑海里进拜。我觉得这真的是他们记忆力真好，在美国这些读博士读硕士都记不住，他们都能记住。我到意大利去带领温州的教会的这种夏令营，那个崇拜的令我感动，真的令人感动，那种喜乐，他们那种属神的子民的那种尊严，都在崇拜中看不出来。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一个弟兄开车带我包括从罗马我带到米兰，这个弟兄开 BMW， 我问他过去干嘛，开拖拉机的。现在做服装生意做得很大，一年卖掉70几个集装箱。我们的一个集装箱装多少货？20万包牛仔布，干啥？赚多少钱？我想一个农民开拖拉机，现在在保罗和彼得传福音的路上开 BMW， 什么感觉？唱着小米的诗歌，罗马的郊区。啊，每一天都被生命充满。他说：“我怎么讲到，随你便，生命感动你讲的就讲，讲多长时间，5堂一天，1堂多长时间？”他说：“你在美国，我是45分钟，我说1堂1个半小时，我上5堂一半非常多。”我说：“你以为我是录音机啊？”他说：“没有办法，我每次就请一个讲，没有专题。”从早到晚就是敬拜啊，讲道。我想他不把他累死了，唐僧 知道吗？他做得很辛苦的，可是他们不行，真的可恶。全体到第一百天，我告诉你，一千多个会场，后边是红灯，前面是满。我们教会教徒从后边满，前面是红灯啊。大家等着牧师讲到讲的不好的地方，或者累了就是撒腿就跑，都给自己留后路。真的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不需要那种录音的，录什么音啊？弹琴不是谱的，想怎么弹怎么弹。然后唱啊，最后晚上一定要唱一首歌。当歌讲到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大家一起来。我们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耶和华，嗨一拍手，哇跳的。哎呦，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真的感动。有一个姐妹，脸都是肿的，眼睛都是肿的。来聚会被先生揍了，温州男人打女的。原来我知道，我以为就有东北男人打女的。我是东北人，我认对东北男人打女的。不不，我没打。我爸我以为他打。听说打过。他说我看他来了，我说你怎么不是姐妹啊？你这怎么会也这样？他说我先打。哎呀，我就为他难过，什么先生，奉主耶稣的捆绑，是不是捆绑？奉主耶稣的释放，你看他比我境界高多了，对不对？他打我们媳妇，他为什么？因为他打完我就可以去过去。然后你是才能认罪啊！他就跟我说，你说我先生为什么打我？因为我过去我打他。我现在比我矮，然后又懒惰，我很能干，办餐馆，餐馆老板，经常打一些，信主以后要顺服，不打，只要先帮打他。结果那天晚上这唱完跳舞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群姐妹脸上充满了喜乐，一点都没有伤害。哎呀，还感谢那先生打了他，然后放他在聚会。所以这个敬拜，你看一个人敬拜就重担就脱落了。这个忧伤就离开了，而且那种孤独就没有了，充满了喜乐。所以有的时候传统表演的孤独跳跳没什么关系，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可怕，洪水猛兽一样，不行，那不是。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教育就是我看到这个家庭教育的一种最快的方式，很喜乐，真正看到神就在我们中间那种喜乐，这个在唯一才能看到。北美的教会崇拜方式非常的死板，北美80%是传统教会，大概20%是灵恩教会。这一点从传统教会崇拜不如灵恩教会的喜乐，但传统教会秩序很讲秩序啊，非常讲秩序，一点都不会差。我告诉你，崇拜唱歌超一分钟，下次就挨批评；牧师讲道超过5分钟。你就下次你就检讨吧，时间就给我卡得死死的。而且我在教我讲到容易长，你知道吗？我在教讲到强了，我们的同工不敢批评我，他有他的办法，他把孩子就放了。我已经走了，哇家伙就知道赶紧停运了，孩子就放了，这他的方法。我告诉你，可是那时候你正圣灵感动讲中国宣教，这个喜乐的不得了，就是这样挑战他孩子。所以有时候敬拜就需要点灵活的啊，姊妹。当然我们也要讲，保罗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没有休息，按自己而来。这个自己如果太赤手了，就僵化；如果我们的崇拜太自由了，就没有自己，就多了。这个两个都要平衡。我们教育组里有办法治我的，他们治我都有一些群众运动，小孩一跑啊，妈妈妈妈妈就是拥抱了，哥们你没法住，我借着时间赶紧结束讲道，也不给你们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崇拜啊，那么在崇拜的时候，一个完美的崇拜是我们对神完全的顺服，是对神的荣美完全的赞美，以及对神的恩典无限的感恩。带着这种三种的心态来到上帝面前， 在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崇拜是最大争议所在，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灵恩的问题和传统的问题。我们简直把这个变成一个分水岭，你稍微活泼一点，他给你化成灵恩派，不管你别，只要你崇拜跳出来，那就灵恩了。只要小声离开地面，这个原则没有意思，对不对？我到东南亚去，我看东南亚的基金会哈跳的一塌糊涂，东南亚的长老会哈家跳的更厉害，上面表演舞蹈，那个一个敬拜。这个北美今年很保守，北美是不可以，北美大家都是博士嘛，怎么叫博士身份？可是我在上帝面前，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上帝喜悦这种敬拜，像孩子一样。所以在今天的北美的华人教会，许多的教会根据每个崇拜方式给人贴上所谓灵恩的标签。其实灵恩和灵恩派或者灵恩主义的区别极大，记得这三个概念的不同。灵恩是好的，灵恩派是坏的；灵恩是好的，灵恩主义是坏的。就像我说，宗派是好的，宗派主义是坏的，宗派也不完全正确。可是每个宗派有宗派的特点，神在这个宗派里都存在，都掌权，而且都怜悯，而且都引导。可是宗派主义唯我独尊就坏了，那就坏了。所以简单的划分敬拜中的灵恩有害无益。当我们回到圣经中，以圣经神学和历史为基础来看我们的崇拜观时，我们便明白了：首先，崇拜是一种参与的恩赐，透过圣灵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拿我们与他得以联合，与主联合，从而使我们一方面与主相交，同时又参与了在基督里边对世界的使命中。曾立华博士在他的《教会执事和重新与更新》一书中强调，就我刚才说的这本书，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崇拜不是由人所决定，而是由神来决定。我们不得不指出，今天福音派教会的崇拜执事是充满了人本主义的。这个对他本身是福音派的，他是中神的一个系主任。那么他说，但一个以圣经神学为出发点的崇拜，不是为人的，乃是为神的。神创造了万有，特别造了人，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先知以赛亚曾表达如此表达神创造人的心意：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以赛亚书43:21。罗马韦伯也说过，庆祝性的崇拜能够警醒灵魂，扶持生命，也能够更新生命。所以呢，我们用崇拜回应神的爱，也在崇拜中更深的经历神的爱。在崇拜中，我们伴随着音乐、圣诗、祷告、认罪、赞美、感谢，使我们的心灵被主爱融化，像洗一场透雨一样，使我们的身心灵在崇拜中被洗涤、被洁净、被更新。传统崇拜的公道式的崇拜也是崇拜的一部分，但容易落入刻板的八股的印象，应该更新。传统圣乐的优美，教育性极强，但歌唱难度较大，所以在敬拜时选择诗歌应该有长短、新旧兼顾，这个也是一个合乎宗道的说法，你们赞同吗？比如说，我来到美国，我唱的是教会圣诗，那是王露喜姐妹编的，也唱过一个叫做《生命圣诗》，好像是彭定辉牧师编的，这些传统诗歌都很好。都存在了100年、2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教育性很强。可是呢，当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拿着歌本就坐在那里唱，然后唱的刚刚唱出这儿，心里热乎的，主席就不让唱，他干别的去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敬拜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出来去崇拜。还有这种诗歌有很大的难度，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你唱的歌很难。人唱真伟大，教育性很强，但是高度很高啊。一阵微风和风，你唱不出来，有两个八度， 院学讲道学的时候，讲道我们讲道一、讲道二、讲道三，解经讲道，我们讲道有六门课程。那么讲道一结束，我们要学习讲道，每个人都要准备讲道、准备讲章。老师看完讲章，你改完了，你再去讲道。然后教授们坐在下面，同学们坐在下面，拿着本，一个人拿着本，你掐着表，你看不能超过时间。然后你的装束、表情，不能看讲章，看太多，但是不看就完了也不行，但是不能看太多。然后都给你评分，很紧张，你知道吗？那我上次讲到我准备了大概是一个学期准备完了，其实我写的也不少，我讲了15分钟就讲完，那剩下的30分钟干嘛？我就看着老师，老师说接着讲，我一看讲完结尾结论你就讲完了，讲完了，我说唱歌了，我带上唱歌，同学们乐得要死，我说我们这30分钟停办。看了两小时，不用了，行了，可以下来了，下来了。还给了5个币，因为讲章写的还不错。所以后来，我明天我想要讲到很重要的知识，太重要了。所以这个诗歌非常的重要，我很喜欢教你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我用的是中国本土的诗歌。如果让我们都唱西方的诗歌，我们觉得这个基督教西方的重要。可是我们唱我们自己本土的用生命中出来的诗歌，我们唱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神，中华民族的神，这个很不同的。我就有一次我们请唐宗荣牧师来讲道，我们在北美的世界大会我做主席那一天，唐牧师讲道就批评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消遣诗歌。你们听过这首歌？后来王文杰弟兄就上来就把唐牧师往里提，可是我们这个诸位写的是合一。唐牧师就问说：“你们这个主持，你们告诉北美大陆师傅使唤，你们主张合一，你们请的讲员本身都不合一，你们怎么能合一呢？”我做主席嘛，我要面对这个弟兄姊妹的问题，我说：“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统一，我说你们刚才听到唐牧师跟于洪杰弟兄观点那么不同，那个不是互相，我觉得那是互补。你们可以听，你们觉得他不同的部分让他们互补，这个时候不好呢，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语言激烈了一点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喝粥。在粥里边你能分出你我来，对不对？然后来再问点小李的诗歌的问题，我说唐老师说了西方诗歌好，他就说西方诗歌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你看你真伟大，他唱得很好的，很伟大，他这个好，但是没有举小米诗歌的例子，因为他一句都不讲。我说都好，这些诗歌是西方传统的捷径，好得不得了。它能够流传下来几百年，就说明这诗歌是有生命力的、有内涵的、好的。可消灭的诗歌也好，因为人不能老吃一道菜，我们也不能总唱西方的诗歌。其实我读台服，我了解了台湾的长老会。长老会，我跟你讲啊，从来不唱自己民间的歌，都唱西方歌曲。所以长老到现在他的中国根植在台湾的土壤里面，这是他很大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中国家庭教会一下就插到中国的土壤里，草根硬气强，这跟小米的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小米的诗歌都是从生命中来的，而且他八度都不高，你会唱都不会唱都会唱，实在不会唱说也能说，拍手知道吗？对不对？我觉得好啊，这是神给中国的礼物，你们好。那当然，这些比真伟大更好也好。你看，比真伟大这个牧师是这个一个瑞典的牧师，他写的。他那天看见下雨，把他浇了。下雨天一晴，花了赞美神的时候，他写了7段，你知道吗？后来留存下来3段。这3段为什么留存下来？是因为第一段写的创造论，主啊，你创造的奇妙当中，对不对？第二个救赎论，你参与你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第三个末世论，所以刚才那个神学性很 很像，三段诗歌唱了三个系统神学，创造论、救赎论、末世论。你要不读圣经把这歌唱完了，就知道基督教怎么回事了。一个它的好处，没办法，最不要是一个批评。哪次我觉得我们做年轻传道人的，更不要是一个批评。我们所看到的极其有限，我们最重要需要领受，领受对他。你要有圣经的心，你得到的多，你也领受的多。批评别人很容易的，这个没什么难的，我们不要学这个。我们领受是蛮难的，领受需要保护自己，谦卑自己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崇拜啊、是一种参与的恩赐，透过圣灵在基督里所成就的，让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在崇拜的过程中，传统的崇拜比较容易流于八股僵化，许多人叫一味的重复唱短歌，唱到一个程度也变成了八股，你知道吗？其实一个东西太强调了，又变成传统了，又变成另外一种传统。所以有的一首歌就那么四句话，唱了大概半个小时还没完，也不见得就对，也不见得就对。但有一点，我觉得今天的灵恩教会他们写的很多诗歌，这个很好。我应该鼓励我们传统教会怎么也要写诗歌啊。我们觉得诗歌不一定小米会写，大家也都是中国太多的小米，对不对？就学着写嘛。我最近也要开始写诗歌了。我开始感动赞美神，写诗歌。这个，其实我比小敏的音乐基础好多，他好多诗歌，好几首，三首起码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个是《鸽子飞来了》，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听过这首歌吗？那是我整理的，是我听着他的录音整理出来的。我音乐虽然不太好，我比他懂，我能够五线谱我抄写出来，简谱我会找来明白，他说你写出来。还有一首这个，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使能给中国教会。这是我整理的，也是我唱的。我说一本专辑叫《没有栅栏的天空》，卖了多少？卖了5万多套。不过我没拿过一分钱啊，这个全是他们那个一个音乐师工作的，叫就来自中国的旋律，第三集是我唱的，那有时候是个过程。所以赵天牧师在云南培训，只要我们在云南唱出这三首歌来，然后就来到美国，赵天牧师到美国就放给我们这个培训厅，晚上就把我叫去那里边问来问去，还是我懂一点音乐，拿着这个琴在这就听着就整理出来了。赵天牧师这次礼拜呢，就放了这首诗歌。主啊，我恳切的求告你，施恩给教中国教会，你听到远方的呼唤，给教会开，给中国开一条路，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写诗歌。我们传统教会弟兄姊妹啊，也不要觉得说我们不会写，那么只有灵恩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写，我们也可以写。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教会敬拜的更新。所谓更新，就是与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的不同，或者有一些的创新，这是根据时代，或者根据当地的文化的不同，我们就需要更新。时代的改变，我们永远不改变，不对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永远不改变，我们的崇拜方式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比如今天你对年轻人，我儿子他们，你弹着钢琴，蹦蹦的唱，他就听，他们用吉他或者鼓，没这个东西，你弹钢琴请他来唱歌，唱这些传统诗歌，你让他唱，他一句都不唱的。啊，他们吉他一弹起来，哇，他们就开始敬拜起来，那不一样。那你不能说你这不属灵，你必须按照我们的祖先的祖先最自己的崇拜方式，你要学，他不干。所以你越没这些人传福音的话，崇拜就是了。新加坡有一个民间教会叫做 City House， 大家知道这个主人不是叫康熙，不是中国那个清朝的康熙啊， 当然我们就会讲到我在新加坡认识他，那么后来其实也是见了一面，后来他来到美国，一个美国大的聚会请他讲到，讲完到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走中国时候，要去中国，他当时我脑子不是，我要去中国，我想找点经验，谁能给我提供？大家都说张国立，你去找他去。哇，这个牧师不得了，20000多的教会的牧师不耻下问，飞坐飞机跑到华盛顿找我，我很感动。尽管我们神学观念有些不同，但是我很感动这一个牧师。他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成立第五个礼拜，30多人。他来了，我们讨论白天，讨论问题，中国宣教需要哪一方面，我们怎么去做？我的建议呢，那不一定都采纳。我是给你提我的看见，晚上我不能放了他，他是一个20000多人教会的牧师，我能放我得让他讲道，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讲了3个晚上，他们崇拜，他就告诉我，他成立的时候1989年，我被通缉，他建了教会，他的教会25个人，全是孩子。这就是异乡的问题啊！什么叫异乡问题？他看清楚了，他到那个电动打电动的地方去看，都是年轻人。他到那个迪拜，就什么叫迪拜？你知道吗？就跳皮子的那个 party， 全年轻人。他就想，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到教会来跳舞？为什么不到教会来敬拜神？教会可以歌唱的地方啊！所以他又上了一把异乡给他，专门做了一代年轻人，让他不用师姐跳舞，来到教会跳舞。不用世界的音乐，要属神的音乐。哇，这个意象很清楚，所以教会建造好，意象就很清楚了。教会如果没有意象，为什么呀？那个箴言就说没有意象你就放肆，就是因为你没有意象，你就随随便便的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做不成了。这个意象针对这个族群，因为他也年轻，那年他25岁。哇，我跟你讲，神使用年轻人的，20几岁。不要觉得自己小，相信自己传道，传道是几岁啊？司不真讲道是几岁啊？都是年轻的，都是20几岁、10几岁。我告诉你，神使用的这个康熙牧师建立的教会，就没有多少年，现在20000多人了，这个教会不得了的。我参加过他们教会崇拜，但是我不太适合在他们教会崇拜，累得我受不了，从头干到尾啊，站在最后跳啊。跳的小孩跳的都很高，这台上的家伙400-500人在崇拜，妈呀！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脑袋戴安全帽，从那里嚓转个圈，知道吧？这家伙真的受不了。还有这种音乐，那种叫这种叫什么管弦音乐，或者那种金属音乐，是我受不了，我心脏受不了。但是年轻人喜欢。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爸爸，我们那个教会那个长老，他已经75岁了，他的崇拜方式来要求我们15岁的孩子的崇拜方式，这个不可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观念来更新。所以在基督里面有自由，这个自由就为了福音的缘故啊，靠着驾驭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当然要合乎圣经原则，这个很重要的崇拜方式。我们教会呢，我跟你讲，我们教会我采取了很有意思的方式在崇拜。我是咖啡传统教会的崇拜方式，它的程序是有秩序的。那当然，我们的敬拜的部分相当活泼。我告诉你们，敬拜越活泼越好，教越保守越好。所以我们教会有一群灵恩的喜欢灵恩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也有一些喜欢传统的用什么教，他们可以和平相处。你们教会能不能干？那需要你们牧师有智慧，我告诉你，没有智慧是不能的。我就让那些比较灵恩的用子的带敬拜，让那些比较传统用子的教主日学，知道吧？我们布道会的时候，这些灵恩的用子的上带敬拜，比较喜欢灵恩的，然后那些喜欢传统的、喜欢这些这个传统的陪谈。不会有偏差，谈得清楚，知道吗？你要能用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说好了，我们教室你来接口的，你那个这些活活的弟兄们全部赶走，我觉得这不是教会该有做的。那我们要是灵恩的传统中全不要排斥，这也不是教会，教会基督的身体，教会接纳不同，教会不是统一，是合一，合一就不同，那统一才是一样，是不同的观念。你们怎么看呢？我给你讲故事吧，大家有时候听挺累的。讲故事讲我们教会有一个，有次灵恩跟传统一种征战的故事。在我教会牧养的第三年，我们教会终于爆发了。因为原来我告诉你们，灵恩的收敛一点，公共面前，公共区域不可以讲方言，没人翻不可以讲，这是符合圣经的，对吧？符合圣经，对不对？不可以的，因为有人以为我们癫狂。可是这个保守的，我们有些保守的，人家弟兄姊妹在敬拜的时候，他不唱歌，他翻圣经。我说这也不好，敬拜不就唱歌？你翻圣经就证明你属灵啊，不是，对不对？把圣经放了，好好去办，查经上再翻圣经。这个，所以常常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但是有一天终于爆发了，是因为有个女牧师来我们这儿，想到这个女牧师里面到东部开个特会。我们教会啊，这个灵恩教会我们聚会我们是不动员的，自己愿意去自己去。传统教会我们是动员的，比如说唐牧师来我不动员不行，他会找我。不是，我这次来了，你教会给我来交通线，那我们教会就出很多工来，那个帮着服侍，都做，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老师。那就那次这些同工们就背着我，就悄悄的，大概有三个执事，啊，带着五六个家庭的，七八个家庭就住进后道里参加特会的。这个还是被我们教会比较敏感的人发现了，我是没发现的。他们发现了这个就反对，就跟他们谈呢。苦口婆心劝他们不要去啊！这个女讲员是灵恩派，而这些人一定要去，当然这就互不相让，最后就里面底下就已经乱了一团了。反对去的就是你们，如果去了，我们就退出教会，集体退出教会。这个里面有两个知识，另外有三个知识，我让你们记得列了。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提醒我，牧师，咱们教会有大的风暴要来临了。可能教会变成两个教会，我说我也不知道，那变成两个教会我去开过呀。那就是两教会，随便编两教会。那不是你不知道啊，这个把这情况跟我一说，我也感觉到有点严重。我周末礼拜五要飞出去布道，那个周末不在，我要去那个庄主不住那个教会布道，在那个这个东部的哈佛附哈佛大学附近，那教会很大，一千多人。我是不会打的，我是不知道。那我要走之前，我想这问题要解决，不解决真的是会出问题。礼拜四晚，我礼拜五走，礼拜四晚叫人家开会，我给他们所有有问题的人打电话，让他们开会，每人带菜。对不起，临时招人我做不了什么菜，每人带菜。吃饭咱们再吃饭，下班直接过来，路过烧鸡店买个烧鸡，路过烤鸭店买个烤鸭，反正你们随便。实在没有了，拎一箱饮料来。平时我们教会子吃饭特喜欢在一起吃饭，吃饭叫阿姨爱讲，多好。可是那天吃饭，谁都不讲话，你们跳着跟讲，真难看。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呀。如果你是个父亲或者母亲，你看你的儿女这个样子，你说你多难过，你多难过。如果你是个长子，你看到你的弟弟妹妹这个样子，你一定很难过，你有责任感，你不是最小的孩子，我很难过，我特别难过。我是有祷告，我说主，求你引导我，就圣灵来带领我来处理今天的危机。对一个任何一个教会，这都是危机。我告诉你，在你大陆是不是在大陆是危机啊？有没有这种危机产生的？产生变成两教会，我告诉你，大家一拍两散，咱俩，然后就仇人。我告诉你，那个在互相攻击到，谁要去那教，不要去，那是异端；不要去那边，那个异端，那个讲人，最后就大家把教会都。整个的教会世界的危机全部破坏掉。结果那天真的是证明给我们机会，我们真的要谦卑的。我那天带他们读经，我们什么都不说去读书，读所有的圣经都关于合一的，啊，都关于合一的。有一本神书是在他，爱的。我们这个是主的一个身体，我们或为手，或为脚，或为我们。 们都彼此要建立基础的身体的，脚不能说没有手，手不能说没有脚，对不对？没有这个没有眼怎么看见呢？没有鼻子怎么闻味呢？大家都得读，读完了祷告，祷告完了最后我说我要讲话，我说你们讲，我现在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去？告诉我，那要去的就理直气壮，为什么不可以去属灵的聚会？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去？谁有权利限制我去？我在基督里已经自由。我告诉你，我们夫妻吵架吵了好多年，就因为同一个礼物神录音带，参加他的特会，我们受到辅导，好了，认罪了，人家在加州，我们都飞过去，现在到家门口，不用飞机票，为什么不可以去？有没有道理啊？振振有词，当然有道理。你有什么权利发生问题？你要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教会给你照样鉴定。好，大陆英雄的职业不断的都是经过我还没训练出来。法律系的更厉害，我告诉你，这个牧师不符合圣经，他们就是学猫叫学狗叫，在地上打滚，一直就倒下。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偏离圣经，我不让你去是爱你，但是我不需要你来。我看着吓坏了，怎么办？没经过这架势，就看我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只有祷告。我说好，这个教会是我们一起建立，我们都是教会的帮助。那些教会的创办者，我们五个创办者其中的三个，你想我多么看重他们的看法，因为我的同工，我说是我们一起建立。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基督的爱走到一起。我们要完成一个意向，这个意向不是因为神学争论，这个意向要建造一个宣教的教会，叫中国宣教。所以我说，我今天作为你们的牧者，我讲一个建议，如果你愿意听从就听，不愿意听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他说好，那你说吧。我说这样，你们去的时候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因为为了一次聚会让很多弟兄离开教会，你觉得值吗？这个聚会就这么重要吗？为了要才能就让弟兄们受到伤害，要离开这个教会，而且理直气壮说没有你也能建立教会，我觉得这不是弟兄们该讲的话呀。为什么这个聚会这么重要？我建议谁也不去了，你们都不可以去。他说带我们注册了，我们都花钱了，我们都交报名费了，我们都我都要付出了。我说这个钱我出，好不好？我一个人出。他说是不好意思，因为你是我的。我说这样，早进去的你们都去。为什么去呢？因为你们说他学挖掉学狗掉啊，这个不讲人的话，你们参加过没有？没有。这个话就有点，你没有听过，你怎么知道呢？你都是听别人说的。以讹传讹，你去看一看，去真实的看一看，你再说有根据，录下来有根据，否则我们就变成论断。那没钱，我说好，那正好他们报名费就交了，我告诉你们做。我很感谢有神给我一批很尊重的同工。我既然牧师说了，那我们就照了。所有想去的都没去的，所有不想去的都去了。我让他都不痛悔，我不让你某一方面痛悔，我让某一方面痛悔，这个教会就灭了。这个牧者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是最重要的？意向最重要，而不是动态之争，而不是聚会的崇拜的方式之争。这个不重要，这是次要的。我就坐飞机走，可是我不能不坐。我坐飞机走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哎，那个钱没去成，你知道吗？那就花了钱了，没去成。我打电话，我说，有一天你会发现委屈和难过更合神心。我们这次委屈了，可是神通过我们的委屈成就了一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很好，更美。所以我说我派人去给你们录像。 回来给他看录像。你看这故事也给他们讲到了，一个录像不会给你看的，不是给你看的，对不对？结果我跟你讲，我们去的人回来反应没那么强烈。那天那个牧师也没讲方言，也没讲语言，那牧师讲的是合一。而且那个牧师胡说了，说谁愿意在教会领袖做合一的工作，走到前面给你祷告。我们教会那些法律的都到前面祷告。从那年以后，我们教会不在这方面争论，不在争论，他们知道我的观点。他也知道他自己该做的。作为领袖啊，要舍得自己不舒服。我们很多领袖都让自己舒服，别人不舒服，就会麻烦，就会麻烦。所以在崇拜上，我们几点看看？现在5:45，那我再讲10分钟，大家讨论啊。我们一直讨论到5:45。所以呢，在崇拜上更新。我们看到说这个我就下面列了一些可以供大家参考的。首先呢，带领核心的同工要阅读有关敬拜的书籍，查找圣经中的敬拜观，省思自己教会的敬拜生活。那么第二呢，带领核心同工深入观摩体会不同教会的不同的敬拜方式，要学习一下，反省讨论本教会最适合的敬拜方式模式。带领核心同工参加敬拜特会或者敬拜研习会，并在核心同工中长期操练集体的敬拜。那么第四点，开始在祷告会或青年团体中引入不同的敬拜方式，这个指青年，就是青年跟我们是会有不同的。加强敬拜生活，不要去尝试一两次，应该在3月到8个月为期的实践，汲取的自己教会经验，发展出最适合自己教会的模式。第五，发掘有带领敬拜恩赐的同工，训练他们带领敬拜，配合新的敬拜模式，训练司琴或者建立敬拜的团队。第六，在主日崇拜信息中安排一系列有关敬拜的信息，帮助信徒更新敬拜的心思与生活。信息可包括敬拜的观念、敬拜的心灵的预备、敬拜的外在的预备，包括服装、准时、奉献金钱。坐前面，我跟你讲，大家都要坐后面吧啊。这个敬拜的活动、静默或者大声的颂赞、祷告、跪立、举手、拍手，其他的动作是可以的。我们教会人拍手，没人反对的。有人圣灵感动的跪着也可以。这个他不会觉得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唱说我要跪下，跪下，都站着唱，对不对？余立功牧师就说嘛，对不对？你要唱什么就干脆干坐着。那我要跪下，都跪下。当然，你要老这样也是形式主义了。其实另外一方面是，但自由的话。对，你没有身体跪下，你的心灵是谦卑，就是跪下了嘛，对不对？那个我自己有一次，我们上中国早上5点钟，我们9点钟开这个会，9点大家嘴吃着面包往里边一边唱着中国早上5点钟，余立功牧师上去了，以后9点钟不许唱歌，5点钟有个5点钟来唱中国早上5点钟。哎呦，下来我说余牧师，他是我的老师，我说你唱歌也不对。为什么就不能唱呢？我们因为晚上唱中国5点钟，晚上5点钟不转到中国早上。如果我刻意的讲这东西，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对不对？所以自由，你的敬拜是带有自由，上帝怎么感动你，那你就怎么去做，你就怎么去做。那么然后呢，在学习操练敬拜生活中心的环节缓慢的过程中，减少主日崇拜的程序，保留自己的教派堂会敬拜方式的程序长处，并大胆的在缓慢的过程中引进更新的敬拜方式。什么意思啊？就不要突然间转头啊，船太大了，一突然转头就出事儿了。比如说我们在唱传统诗的时候，每个礼拜加一个新歌，这个新歌有是小米的，小米对你们不是新的，对北美还是新的。那么也有时候会赞美之神的，有时候是我心旋律的，有些时候是新加坡敬拜团队的，那我们都觉得好，都啥的。我们在这每一次不多加一首，因为他不太会唱，他唱传统诗歌都会，他唱的不会唱怎么办呢？一首唱别一唱4-5次，他就变成老歌了，就都会了，所以也会学习新歌。那么重新安排主日崇拜的侍奉人员，是有负担有恩赐的带领敬拜的同工，可以专心的敬拜侍奉中的侍奉， 啊，不是用轮流的方式。我们最早用轮流的方式，我们最早敬拜是每个小组都在敬拜，15个小组一排，我就很简单，3-4个月我就排完了。每个小组组长你自己负责敬拜，你自己找时间练习，所以这个敬拜它是普遍性的。所以很多人80岁的老人家看亲的，跟大概他的孙子一直在台上一个小组的敬拜，也很美。可是那个敬拜达不到专业性，有的时候会唱走调，有的他们上的也不齐，有的拿着谱，有的插着兜，就这样插着兜唱，有的像唱卡拉 OK 似的这样。这个，所以很多你也得规范规范的，对不对？啊，你得规范啊，插兜不可以了，对不对？当然不可以插兜，穿衣服。你得规范他，姐妹们穿裙子不要太短，站那么高台，大家往上看不好了，知道吗？穿长一点，盖住脚面。弟兄也是，不能穿牛仔裤、短裤上台，不尊重，对上帝或者对弟兄姊妹都觉得不好，不靠谱。所以我们敬拜的，后来因为你很难规定他，我们干脆教会就做统一的服装，很简单就解决了。T 恤，统一的 T 恤，白衬衣做一套。然后这个打的女姐妹打的领结，男的红领带，不挺好吗？然后我们还有狮袍，你要一穿狮袍上去，统一穿。因为有一些前面有5-6个带领班，后面有10几个师班的，站在旁边可以唱的，也很美。传统的跟现在的搭配，那唱的也很美，对不对？传统的来了，你看好，你师班，这是传统教会，这个教会没有问题的，不会变的。这个明天的来了，哎，前面有敬拜，有3-5个人在敬拜，很好。师傅，我觉得。让他两边都给老板用完了呢，为什么还争论呢？然后呢，也定期的来接礼帽。这个崇拜除了这个敬拜以外，包括我们的招待，要告诉你的招待，你是慕道友来到教会遇到的第一个人，你何等的重要！人们看到你，看到耶稣。如果那天夫妻吵架，千万别把他脸带到招待里面。有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姐妹就恨弟兄，见男的来就不理，男的见女的来就不理，讨厌，天下乌鸦一边飞，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招待的那个脸啊很重要。我叫招呼第一件事，我就叮嘱招待，他们在这正好等下去，我说站起来，起乐，笑着好看，不笑。我昨天跟太太吵架，气死了。我先换你，你干，你要干就得行，跟你太太过了一起，先认罪，把他带着叫来，然后祷告，弟兄先认罪，姐妹第二，姐妹后认罪，因为弟兄是头嘛，一认罪，姐妹也乐了，一笑，没事儿，这个坚持就是辅导，主要事儿其实2分钟就行，不要等着晚上再看到，我也可以的，把这个给他解决了。穿衣服，我们团队，我们这个教会都是西装大领带，姐妹穿也是正式的，像英国也有这种服装，是吧？因为你英国的见老板可以穿正式，别人见上帝你不穿的好，对吧？那最好的给上帝。所以来到教会，看到你的招待的团队，他感觉哇不一样，他觉得这个教会很重视基督徒，对不对？除了这以外，整个的主的崇拜要严谨，最好不要出什么纰漏，要走一遍你的投影，然后走一遍，不要跟那个歌词不符，然后改来改去的里面乱七八糟的。那舞台讲台都得检查，像我那个讲台一讲3-5台天塌掉，你知道吗？影响场面的情绪的，人家看到你这个是乱搞，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不会出现这个事，所以就是检讨谁的责任，就检讨下次不会出现。因为我们在敬拜我们神，我们把最好的给出来，明白？所以这个最好的就是你的心灵和诚实，你的态度，态度就是最重要，态度对了，其他的都对。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那我们还有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关于崇拜敬拜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分享。谁要讲话或者有问题不应都可以。不要害怕了，找到前面，拿麦克风。来，那个有一个麦克风，拿那个，放在，对对对，然后你讲完就插到上面。
这装饰我很高兴的。今天听到你对这个近代教堂这么的一个欣赏，我有一个小礼物，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城市的教会的。我们是借鉴那个赞字泉，也是一个传统教会。我们这个也是感谢圣灵，我们在诗歌当中侍奉了七年，然后有其实有很多创作的国内。是我们看到
的，哇哇，你看很精美的诗句，让爱进入我们的心。
我是很想就是请您听一下，然后这个能够跟
我们是没有录音机，我回家听吧。
好，这就是一个，我想可能是
深圳的，他们是这个
对
深圳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做的。
我们是为了不以一种公司的形式来做，因为说是我给
封面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5:12，这个非常好，而且做得很精美。如果我们每个教会都能做这个，我觉得很好。其实敬拜不要觉得是那么，我们写歌就一定要写成那么专业，心灵诚实，只要我们从内心发出的就很好。我告诉你，我们新加坡教会有一个姐妹写的一首诗歌，我很感动。等会儿我也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这姐妹有一天上主日崇拜，要走的时候，突然一句话，就我是逃的，你是弥补，就这一句话，就在脑海中。他一边开车，他就唱出来了，所以这歌就变成新加坡众教会喜欢的诗歌。你是逃的，我是弥补，我好我说到我等待你，你是他乡，我是弥补，好到我说到我等待你，说
敬拜我们的神。那关于崇拜的方式，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好，下一个。
们最后刚才说讨论什么，大家最后就混了啊，因为讨论这个比较好，大家都
谁能快速简单的讨论，
拿了前面就成了前面。
我就是讲几句，因为大陆这边有一些刚刚提到一些传统教会，其实我也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也听过这类似的教导，但是呢也不妨他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我也挺遭认同哈。那我就是说有一些歌曲的确是圣灵感动，包括小美有很多歌真的很美，我们在祷告当中这种灵里的这种香气跟主的香膏的确是很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是民歌或者是个人一种亲近的时候或者祷告当中常用的歌曲。但是呢认为在一个很公众的场所做一个非常正式的敬拜的时候，那一个是带下神的一种荣耀。那么传统教会他很多想法是这样认为，我们在天上的敬拜在地上暂时的敬拜就是一个缩影，来显明那种崇高，而且是那个歌曲呢是基督教里面其实传统的歌曲它是一种和声的唱法，是达到一个音乐的合一，那个音乐的合一里面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众人的合一，不是突出某一种声音突出出来，而是每个人的声音是我能听到你，你能听见我，但是大家的声音是融合在一起，就是非常美，那种合一的声音的确是特别特别美。虽然每一个人的那个音色不同，但同一个音发出来那是不同的效果，可是它在里面是一个合一的声音。我们也就做过这些音乐上面一个系统的操练，的确是很美。那么这个音乐里面就显示出我们在敬拜神当中和我们基督徒团契生活里面的那种合一，所以它那个美的意境，我觉得今天问题不是我们的传统教会不接受外面，或者很多有些乡下的教会他们不愿意接受传统教会这种方式，而是他们没有领会音乐里面我们对神崇拜里的那种意义和属于上面的那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那个工作是要做的是，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润滑，就是让传统教会认识到我们这种活泼的敬拜是伴随一种活泼的生命，但是在什么场合什么环境下用更为合适。如果是不是非常正规的一个崇拜，而是一种我们比如说一些团契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些场合是可以用的。那么对于一些乡下教会他们不习惯的这种和声唱法或者什么，那你要知道今天你是神国度里的儿女，你的一切都不一样啊，包括你的人的行为你的穿着各方面都是分别为圣。那么为什么你的音乐不可以是最美的？因为我们的神的道是最高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属天国度里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音乐不能是这世上最美的音乐？所以说那个音乐，基督教的音乐其实影响了很多，就是西方很多这种高雅音乐都是从基督教音乐里面从历史上影响下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种？
好，可以了，时间可以了，哎，我们不要讲太长啊，我们只要讲个问题就好。
我觉得吧，刚刚那个姐姐讲的是讲传统音乐的一种美，那如果要讲到最早教父时代的更美，它是单单向着耶稣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基督教团流的诗歌大概在一两百年前复兴带过来，因为就是那个太经典、经验的，不能推广，不能触及到普罗大众的心。所以那时候复兴的时候带来了现在我们的传统诗歌。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时代，我们很触摸人的心，因为神看重的是人。传统的好，我以前是十八，我唱女高音也唱女低音，包括。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局限什么？当我们是预备好唱歌的姿态的时候，容易把人偏向追求音质，把人就定睛在神身上。今天那个家庭教会里面普遍传唱的那个迦南诗歌，我们不是来评判的一个音乐模式，我们是在讲这个诗歌被神使用到，祝福到我们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我觉得音乐，我们这里教会，我们不是音乐学院，我们不是讲音乐模式，我们是就讲哪一首诗歌能够被神使用，触及到你的心。OK， 这就是我们要算的敬拜。
应该这个问题很好的讨论了，我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 我不是 Converse 啊，人在笑我，这张文谁都不得罪。不过我刚才听那个姐妹讲，她一定是诚实教会里的人，她一定是诚实教会里的人。所以上帝在不同的族群中兴起不同的音乐，黑人的音乐蓝调跟我们的音乐很不同，中国的传统音乐民间的音乐是五调式，宫商角徵羽，没有发没有西。所以小敏的姐妹的诗歌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的调式，虽然她不识谱啊，她能唱出这个很不得了。刚才他说的这个合一，比如说这个声音分声部就是合一，当然这是外在的了。可是外在的其实小敏的诗歌黄伦牧师里，黄伦教授里配了大量的和声音乐，我们在西方唱起来非常的美，我觉得那个不次于西方的传统诗歌。第一个文化感情接近，第二个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演唱，那第三个和声带来了刚才那个姐妹说的合一的这种现象啊和美。我记得我下次啊，大概三年前吧，我在新加坡布道，连续七场的布道，中国大陆来了一个合唱团，中国家庭教会合唱团，家人学校的合唱团，家庭团听我讲好不好？家人和这个苏文兴弟兄带领的迦南音乐学校的合唱团，他们唱的全是和声，100%的小敏的诗歌，从这里有神的同在无伴奏合唱，到这个感恩的泪同路人，我觉得很美。新加坡报纸最后跟那些音乐专家说，这个诗歌真的是天上的声音，真的是。所以我们唱的当然也是天上的歌，那个音乐的有七场的布道全都是新的，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某一种诗歌，这是我的观念。我们教会都是100%的都是高学历的人，其实你让他们唱西方的诗歌他也不见得唱得了。一个需要音乐的训练，有的是两个声部，两个八度唱不上去。我可以，我是唱过歌剧的，我年轻的时候在山一省歌舞剧院唱歌剧专业，我唱一年，可是他们唱不了。相对诗歌音域比较窄，也比较容易记。但是如果都唱小敏诗歌，说其他诗歌都排斥，不对，那绝对是不对的。如果都唱西方诗歌，小敏诗歌我就完全的排斥，也不对，也不对。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我台独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赞美之前写出了一首诗歌叫耶华祝福满满。我为什么感动这首诗歌你知道吗？这首诗歌是台湾的民间音乐，过去长老会认为民间音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是不能参与敬拜的，因为这种是下流的低级小调，这长老会的观念，所以长老会完全抗拒西方的这个诗歌。所以台湾的长老会一直不能够深入到民间变成草根性的教会，这个就是他们一个致命的伤害。这是我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的，台湾长老会失败有几个原因，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原因就是他过早的与反对力量结合，跟台独力量结合，使长老教会的发展受到限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啊，是为了防止台独，就教会门口都是有特务，你只要公务员一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回去就有记录。我告诉你，很多人就不敢了，所以长老会慢慢变成本省人的，外人都不参加了，外人进了基金会、进了路德会，进入什么其他教会。所以在诗歌的问题上，本土化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只是我强调本土化、民族化。那么这个一个民族用他们自己习惯的音乐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觉得会使这个音乐跟敬拜更加的合一，成为这个民族的敬拜方式。我们今天不可能要求黑人敬拜跟我们一样，不可能的。我到美国我参加过黑人的教会的聚会，他们都用蓝调的方式诉说神的爱，那个歌唱的不得了，像说故事，可以没完没了的。而且敬拜一定是跳的，他可是虽然他跳，他也穿狮袍，你知道吗？这很有意思的。所以那你不能说你这个聚会你这个敬拜不好，他们绝对不给你唱西方诗歌。 它都是黑人的蓝调。那我们今天中国教会，你让他们唱西方诗歌也没有关系，可以推广他们。好的是让你真伟大呀，你的信实广大呀，你是个推广他们很好，可是他们接受的能力还有限啊，你没有办法。所以我跟唐诗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唐诗也是跟你的观点很像。唐诗，你是个可以指挥交响乐队的，很棒的。他指挥他的交响乐队带到新加坡去指挥，他自己亲自指挥。所以，可是这个苏文兴的指挥这个中国的小米诗歌的时候，在新加坡引起了极大的震撼。那是因为那个诗班大概有50多个人，他们都经过专业训练，都是家庭诗班。他们虽然是农村家庭教过来的，可是他们训练都不错。那些都会弹钢琴的，那些五线谱都很熟练的，所以他们唱那个诗歌声部也是很美的，很美的。所以，当然苏文兴是中国音乐学的中央音乐高材生，高材生。指挥过米赛亚，你不能说他对西方音乐一点不懂。他指挥米赛亚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对不对？所以后来他指挥小米的诗歌，他讲过，他发现小米的诗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写出来的，那是圣灵的感动。他说我是学音乐，我是中央音乐学，我是学指挥的，我学作曲的，我写不出这样诗歌，我只有谦卑相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中国家庭的教会应该多一点的声乐的训练，因为确实赞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这个让赞美太随意，我们应该是能够唱更好的诗歌。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只要你努力。我记得苗族啊，湖南的苗族，他们可以用英文唱弥赛亚，他们可以分8个声部唱弥赛亚。知道吧，他们不识谱的，因为是祖先传下来的，是一个宣教师当时教给他们的，他们一代代传下来都可以唱的。而且那个手指头很粗很粗的劳动的手指头弹着手风琴，那能把米赛亚从头弹到尾。那他们唱高音的还有台湾的原住民，我在台湾参加原住民的敬拜，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次到台湾布道，前面有合唱团是原住民的，他们唱诗歌，他们高八度很容易就上去，他们很自然的分出声部。如果哪一个声部缺人，他们立刻就补位，他可以分每个声部都会唱，就天才的崇拜。这个我们有时候学不来，但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说我们感动那个那个耶和华祝福满满。我当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有一种流泪，就像流泪的感觉。我就想到台湾教会走过的那种艰难。为什么要排斥我们本民族的音乐来敬拜神呢？不应该，应该鼓励。过早的草民，当时普通老百姓，他可能不懂基督教的，不懂像这种，他一听这首歌，他就觉得他有认同感，哇，他心里就发生认同感，他觉得这个神原来不是西方的神呐，这是我们台湾的神呐，这是我们河南的神，我们东北的神，我们中国人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个亲切感就距离感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敬拜重要。我有刚才我们这位姐妹谈，我想她应该是城市里教会，不是乡村教会，或者是三次教会，不是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里面他们没有这么好的心，这么好的崇拜的大堂，吃饭的训练，钢琴的伴奏，可能会打不到。我记得我有次看到中国家庭有一个录像，他们用二胡啊拉的这个。很好，这就是嘛。所以击鼓跳舞赞美神，鼓瑟弹琴赞美神，不管用什么音乐都可以赞美神。我有一次我来到境外，什么音乐都没有，我有一串钥匙，我的钥匙特别多，我们家的教会的，哇，一大串，我就唰就开始像打铃鼓打钥匙，我这样节奏唱的不错，大家笑笑，不是你的什么乐器，赞美神的，赞美神的，可能你会觉得我这故事不够严肃。但是就用了这个方法。好，我们再往下谈，我们还有点时间。关于崇拜，除了这个敬拜唱歌以外，崇拜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崇拜的仪式圣公会的崇拜就是很注意崇拜仪式的，他们走出来举着十字架，前面有人捧着圣经，一个小孩，对不对？然后那个举着十字架，后边拿着耶稣的旌旗，耶稣基督听命，一定是这样的啊，对不对？这也是他的崇拜方式，你感觉怎么样？ 我到马来西亚槟城讲道，我一个同学是圣公会的这个主理主教，那么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同学，他请我到他们教会讲道，就是这样的，就是崇拜方式。然后牧师穿大袍，一定穿大袍，带着就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念祷文，牧师念一句题目式的，你要念一句都写好的，放在这个纸上，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是念这个。那他也觉得很好，那你觉得呢？你第一次参加觉得很新鲜，你念了十年了，还这几句话，我觉得应该更新，对不对？那你需要，因为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那里边再有很重要的就是自由和活，在爱里面敬拜神是自由的。还有刚才打的那个准备关于敬拜，关于崇拜，我们广一点，不单单是诗歌，还有崇拜的方式，有什么看法？来，我们有麦克风，哪一位？我们还有。10分钟吧，45过去吃饭可以吧？是吧 ？OK， 来，叫我点名了，好不好？我点名了，我点某一个弟兄姊妹，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明白？好不好？你们就怎么崇拜啊？崇拜是怎么做的？你的主日崇拜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来，这个带黄带的一个弟兄，来吧，那咱们讲你们的教会什么样教会？你怎么崇拜的程序？从多少是怎么开始的？你就讲一下就好了，大家了解。
我们教会是深圳的教会，我们叫加恩美丽教会，为我太太成立这个。那我们教会时间不长，只有大概半年时间，现在聚会的人数有70多人。那我跟我太太呢，我们是曾经经历过很传统的教会，我们最初是三自教会信徒，那后来我们出来以后呢，就参加家庭教会。那最初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敬拜形式是比较保守。后来我们离开了以后，到了一个比较活泼的教会，所谓灵恩教会，那聚会形式是很活泼的。那我们从这两教会出来以后，我们成立自己的教会。我们就两方面都吸收，所以我们现在的敬拜呢，就我们是以那个赞美之前的歌曲为主要的那个唱歌，然后呢加南诗选我们也唱一些。我们一般聚会的时间是敬拜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会唱5首歌，之前会有练习，我们有两个敬拜团队轮流。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会学习一些敬拜的这个方法，那因为从前面两次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开始会唱一些活泼的歌曲，快歌，比如说5首歌的话，我们会选3首歌是比较活泼的。那么在一边祷告一边敬拜赞美神，然后再唱2首比较缓慢的歌，在那种跟神的那种密切的交通当中呢，就把大家带入到一个跟神的一个深刻里面去，在这样一个祷告，同时敬拜代表的老多节都在里面啊。那我们这样结束以后呢，就像还掀起那个大教会的一些形式啊，还有读起经经文啊，还有那个主导文啊，使徒信经啊，我们都会读，但不一定每次都有，就是有这样一个程序。然后完了以后是讲道的时间大概我们控制在1个小时，我们9点钟下午6点钟聚会，讲道完的话大概是敬拜3个小时，1个小时讲道，然后接下来有牧者祝福，接下来有见证时间啊，弟兄姊妹有见证时间，然后再到牧者祝福，这样结束下来大概需要2个小时，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程序。
其实这个模式好像大多数要做这个模式吧，差不多是吧？在之前我跟他们很熟，那里边那几个贵子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曾祥什么我都认识他们，还有那个这几个有的是我朋友的女儿，有的是我老师的女儿。赞美这些的歌挺好，但是呢 这个深度不够，不能唱每次都是他们太多，一个就可以了。小野的诗歌有生命，有生命。西方的诗歌有深度，我建议诗歌选择可以在之前声明圣诗，那么或者教会圣诗啊，或者是小野的诗歌，或者我们你自己创作的诗歌，你有四首五首的，你给它综合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们教会是三人，我会有限制的，不能赞美选太多，因为我们教会也是赞这样有比较多。这为什么大众这帮留学生啊不会音乐，不识谱，就听 CD， 这 CD 就赞美诗歌出的多嘛，很多都不出 CD， 你知道吗？那传统诗歌过去没有 CD 的，所以他们就听这个也不会，所以就进入了这个。那赞美诗歌他敬拜了，他学不下去。不错的，我不是否定的啊，我很喜欢他们的诗歌，可是要想深一点，还要找更深的诗歌。这个可以，您可以根据一个另外他的方式呢，方式比较是活泼的，因为大家来了要这个什么，要这个窝板一下，对不对？很多人来了心很暖和的，唱一个赞美，让冰冷的心融解，都挺好，对不对？打张开口，举起手，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敬拜或者快，让大家那个能够赞美起来，啊，赞美起来，然后还有。进入深层敬拜，因为敬拜进入深一层的敬拜，那就需要更深层的诗歌和祷告进行。就敬拜从刚开始的外边像外院一样，外边那种欢乐的、赞美的、跳跃的、喜乐的，大家能够把那个忧愁先拿掉，拿掉的忧郁压力都拿掉的，然后到两三首歌以后就开始进入深层的敬拜，刚开始赞美进入敬拜。那这大概从一般的教会是采取的。你不管怎么说都脱不了这个干这个模式。那传统教会有一些不一样，传统教会在北美当中，特别传统教会，它刚开始是起音经文，讲完以后呢，这个开始这个唱打拍了，唱首诗歌，对不对？打拍了。我原来这个教会是这样，我也打过一年拍了。那没办法，这是不规定的。打完拍唱一首诗歌，他会写上诗歌教会圣诗多少多少号。多少，对不对？然后这拍打完以后呢，牧师上来牧导完诗班献诗，诗班是这个就起来了，他是献诗，献一首，有时候献两首，每个礼拜都献诗，所以诗班很辛苦。诗班那个到主日崇拜结束了，我们都走了，他们又留下来练习的。那他献完诗以后，牧师讲到，对不对？讲到再打拍，再唱诗歌，祷告结束，是这样子的。不过现在这样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前面再传统的教会现在显得就有情况，就显得有情况。当然有诗，我们有诗班，我们的诗班呢，不太敢恭维。这个大家五十班人很多，50多个人，可是一唱你一个声部，你不好负责声部练了好久了，唱好了还是被拉走。这个有的时候我对他们要求就降低了，就要唱齐了，不是唱齐了。就行了，衣服穿整齐的往那一站，拿着诗歌本都很好，穿上就跟别人跑，这需要音乐的训练。所以我们请了远征姐妹来训练我们，远征前段要发到我们教会来，喜欢我们教会，远征就唱小敏的诗歌，唱的是非常的好，他把小敏的诗歌唱到中央电视台，就唱到这个中国的广播电台里面，知道吧？远征是中国著名歌唱家，他唱的特好。对不对？没办法，所以他专家教你的诗歌，而且他说教你诗歌特别适合他唱，应该唱民歌。我多想见到你啊，远方的亲人，好，那歌把公子哥唱哭了，这个很好的。那我们也请了这个黄文苏文兴弟兄来过教会训练我们师范，苏文兴说师范不错，领悟性很高，他一走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教会啊，我觉得应该根据因地制宜。不要硬套，你的教会什么样，上帝看你的本相就是什么样，心灵诚实就好，对不对？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吧？那就好了，那我们这课就成功了。好，来我们找找，结束我们今天的，来我们这一小时，请这个。
谢谢啊，我就。
美国的分享的將之去很深層的生命的分享，讓我們每一個人聽明白，不要美國，不要美國，主要就是給我們最好的，主要讓我們承受神你給我們的恩賜能力，我們願意看到更多的人加入教會當中，主無論在極有限的資源裡面或者極富足的環境當中，主要是單單要榮耀你，要敬拜你，主無論只是得幾個人的牧師團隊或者是幾十年的組別裡面，主要你有心情的作用，主要是要看到整個大中華裡面13000的人民，每一個都謙卑的認識你，每一個都是你生命呈現給你，求主你帶領的臨在當中，主要是多謝你，主要是求你繼續加能賜力，讓我們一班的傳道牧者每一個都有胃口來對聽這些的分享，讓這些的分享成為你們生命裡面的動力，成為你們每一日服侍的方向，主要是多謝你，主要是你願意看到更多一代一代更好的傳道人在中國裡面出來，不單止是服侍中國裡面的，更可以出到國外裡面來做你宣教，主要是多謝你，主要是你現上就一直禱告，永遠用讚歌回到現上，用耶穌基督寶貴的聖靈禱告，阿門。
谢谢。那个考试题啊，告诉你们了啊，一个耶稣基督的关于教会的保罗的属灵之观，把经文后边不要写出来，写出哪一节讲哪一节就可以了，好不好？第一个回去复习一下，第二个把你教会的崇拜程序写出来，这两道题了，教会的崇拜程序，真诚的写出教会的崇拜程序就可以了啊。那个保罗的教会之观，我刚才讲过了，你在那个教会之观，我刚才讲过了吧？各位问问同学们，回去复习一下。第二个，教会的崇拜程序，不是崇拜程序，
崇拜程序吧？
还有没讲完呢？讲一道我给你告诉一道。我就上课。你说什么？什么问题？
那我记得不是有一期给你
吗？你说见证啊，谈见证的问题啊？你想怎么谈？你想干怎么谈呢？你说见证要做什么？要出书是吧？是那意思吧？
有一点。
就是走吧，吃饭一起说吧，因为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